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还有网络的弟兄姐妹们，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和你一同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你可不知道，再过两天我们在加州矽谷的人已经进入了居家隔离8个月了，35个主日啊，很难想象。许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在家上班上课，可以穿着睡衣上班上课，参加祷告会，甚至逐日崇拜的直播。所以渐渐地，大家对实体上班的态度都已经冷淡了。许多弟兄姐妹愿意回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崇拜，还有参与的服事也受到影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1节告诉我们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常常火热，不断的侍奉我们的主。要常常火热，不断的侍奉我们的主。这里收到老张寄来一个对工作态度的建议。他说，如果我们有用打麻将的精神来工作的话，在这世上再也没有干不了的工作了。那到底什么是打麻将的精神呢？一共有7点。第一，随叫随到，从来不拖拖拉拉。第二，不在乎打牌的环境，总是专心一致。第三，从不抱怨，经常反省自己，说哎，又错了。第四，永远不说失败，推倒后再来过。然后第五，排好排坏都努力的往更好的方向来看。然后第六，不论是跟谁搭档照样努力。然后第七呢，最主要的是从来不嫌打牌的时间太长。我想不但我们的工作需要有这种打麻将的精神，我想我们来教会参加崇拜来服事也需要打麻将的精神。阿们。跟旁边说，你需要有打麻将的精神。特别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大能的勇士，神要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他翻转世代的器皿。我们就是神所拣选来翻转这个世代的器皿。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翻转神世代的4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第7章第14节和第15节。这里历代志下第7章14节15节告诉我们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子处所献的祷告。我想这两节圣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特别是第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先做3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这里所说的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换句话说，凡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凡是神的儿女的人，我们都有资格成为翻转世代的勇士。阿们。换句话说，就是你了。告诉我们说，就是你，就是我了。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凡我们呼求耶稣基督是主的人，我们都有资格成为神手中翻转世代的器皿。然后第二个观察，这乃是一个带有条件的应许。这称为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但我们看到这个“若”的时候，是告诉我们是有条件。换句话，当我们例行神所定下来的条件之后，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他所应许的，我必从天上垂听，必要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然后第三个观察是，到底这4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首先说，若是自卑，我们要成为什么？谦卑的人。若是祷告，我们要成为祷告的人。若是寻求主的面，会来到神面前寻求主的人，必定是一个敬拜的人。然后呢，转离他们的恶行，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清新的人。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条件， 翻转世代的勇士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怎么样？谦卑的人。告诉王明哲，你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必须要降服于神的主权。谦卑的人必须降服于神的主权。我们大家都知道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不骄傲嘛，不能自大嘛，自大一点的话就不好了，对不对？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是常常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更是放下自己的看法。谦卑乃是愿意与别人同心同工。但是谦卑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彰显乃是在于他愿意顺服，彼此的顺服，还有顺服在上掌权的，还有顺服神的主权。因此当我们讲到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他必须是要懂得如何降服于神的主权。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他所造的，因此理所当然的我们要降服在神他的主权底下。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我们相信除了摩西以外就是他的大门徒，就是约书亚。当约书亚接受了这个领袖的棒子以后，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面对他们第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就是哥耶利哥。耶利哥的城墙是非常非常的雄伟，而且在当时是无人能够攻破，再加上约书亚的军队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武器能够攻破耶利哥墙。因此你可以想象约书亚当时心中是何等的焦急，何等的紧张。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然后这位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要脱下你脚下的鞋子。接下来非常有趣的事情，竟然神的使者说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把一套非常不可理喻的一个要攻打耶利哥城的一个策略告诉他。你都知道这个策略吗？对不对？叫他带领这个乐队，然后祭司士兵每天围绕耶利哥城一次，连续做多少次？做六天，每天一次。到了第七天，同样的祭司然后乐队然后士兵一起来绕耶利哥墙，那天要绕几次啊？一共要绕六次。然后第七次的时候，哦，当他们说要大声呼喊的时候，你又大声的呼喊，然后城墙就会倒塌下来。哎，请问作为以色列军队的当时的元帅约书亚，你有什么想？你会怎么想？孙子兵法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策略啊，什么都不必做，围绕城一天，围绕一次，围绕六天，第七天还有围绕六次，第七次大声呼喊，然后城墙就倒塌下来。嘿，这里这怎么行啊？如果你是堂堂以色列的大将军或者元帅约书亚的话，你会怎么想？那你告诉你以下的将士们，他们会怎么想？约书亚，你疯了吗？哪有这样攻打敌人那个方式啊？但是约书亚就完全降服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你怎么吩咐，你有什么吩咐？他完全降服于主给他的吩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成为翻转世代勇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谦卑的人要完全降服于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很多时候神的带领可能是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荒谬，就好像打耶利哥城一样，结果他们真的照做以后，没想到他们大声呼喊的时候，这个非常巩固无人能攻破的耶利哥墙就完全坍塌下来。哈利路亚，神的策略永远是高过我们的策略，阿们。那你想说为什么我们要降服于神的主权呢？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但你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什么？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哦，当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就充满什么智慧，攻打耶利哥城的智慧在他身上，攻打耶利哥城的能力也在他身上。然后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于智慧人，将知识赐于聪明人。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降服于神的主权啊？是他定时候日期，包括季节春夏秋冬，是他可以废王，他还可以立王，他的主权完全安定在天，连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垄沟的水随意转流。因此我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整个大选的选情过后，有不断的一些还有一些争论的事情，包括法律诉讼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俯伏在神的主权里面，完全交着给主，看看神在这个时候要为我们成就什么事情，降服于神的主权。但一个愿意降服谦卑在神面前的人，他也必定是一个什么？祷告的人。告诉旁边说，你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祷告就要来相信神的应许。一个祷告的人必须是有一个信心，信心做什么呢？乃是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乃是相信神的应许嘛，不然我们干嘛要来祷告呢？相信神的应许是非常信实可靠的，相信我们的神是说话算话，说到做到。因此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的应许，我们才会来祷告。因为主所应许的怎么样？他必成就。阿们。来告诉旁边人说，主所应许的他必要成就，主所应许的他必定会成就。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非常清楚宝贵的应许，不论是从旧约到新约，从新约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看见我们祷告的基础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段，就是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耶稣和他门徒之间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花了40天的时间跟门徒们谈论神国的事情，然后之后呢，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什么应许？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首先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要来充满浇灌你们。这些门徒们听了以后，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他们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啊！他们真的是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要降下的圣灵。所以接下来第14节，我们看了第14节15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就是一个门徒，同坐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哦，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们在那里等候，等候神的应许要成就。我们大家都知道，进入到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大约10天之后，圣灵像火焰一般降临在他们身上，像风一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工作。他们就说起各国别国的方言来，所有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了，哈利路亚。所以神所应许的他必定会成就，包括神给你的应许，包括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给你的意念，给你的应许，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千万不要灰心。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个例子，乃是告诉你说，祷告千万不要灰心，因为你的信心不是基于你所看见的环境，乃是基于神他宝贵的应许。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这120个人，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祷告固然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知道恒心同心合意一起的祷告乃是最有力的武器。阿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最有力的武器。告诉旁边的人说，同心祷告是最有力的武器。同心祷告是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往往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武器，也是魔鬼撒旦最害怕的武器。因此我们为什么发现了自己一个人祷告不是太困难，要跟你的配偶祷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跟你的家人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跟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魔鬼害怕我们同心合意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阿们。因为他知道同心祷告乃是我们最强的一个属灵的武器。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武器赐给教会，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马太福音第18章第18节19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第19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看到这个同样的字眼吗？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权柄是赐给教会同心祷告，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因此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捆绑这个魔鬼黑暗的权势，空中掌权的恶魔，这乃是神给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也可以祷告来释放那些被掳的要得自由，被压制的要得释放，疾病要得医治。这是我们可以透过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来宣告。因此祷告我们要来宣告神在地上已经成就的，他早在天上就已经捆绑已经释放。更宝贵的是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个人，我当然觉得这节经文18章19节马太福音是给夫妻的，你们两个人嘛，社会里面最基本的单位嘛，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为你的儿女求吗？为你的婚姻求吗？为你的工作为你的服事来祷告吗？他说，我在天上的父必定为你来成就。因此我鼓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把握夫妻一起同心祷告的时间，把握你家人一起同心在神面前祭坛祷告的时间，把握在小组里面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祷告的时间，教会礼拜三礼拜二礼拜五的情侣如一起祷告的时间。因为同心祷告是我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阿们。昨天我太太曾师母告诉我说，提醒我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今年2020年是什么 perfect vision perfect year，是一个完美的意象，完美的一年。他说怎么是一个 perfect vision 呢？他说今年这是让我们看见，打开我们的眼界，看见魔鬼撒旦在美国在世界所做的偷窃毁坏杀害的工作，过去所隐藏的现在一一的来暴露出来，让我们再一次不再懒惰，我们要起来祷告，而且是一个 perfect year。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祷告的运动在今年比任何一年还要多。2020年真的是祷告的一年，所有祷告的运动好像都集中在这个2020年。你还记得吗？9月26号在我们教会举行千人弟兄恩膏祷告大会的时候，同时间我非常忙碌，也要看还有另外两个同年祷告，早上就有这个 Frank Graham 这个 Prayer March 在华盛顿 DC， 你看看这个相片，就这个 Prayer March 在华盛顿 DC， 成千上万的人继续在那里祷告，为美国回归真神祷告。一个保守派科里汉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所带领的，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呢是灵恩派的 Jonathan Kahn 所带领的 Return， 下一章 Return 回归的 Return 的祷告，也是成千上万的人都集中在美国的首府来祈求来祷告。你看下一张相片，你很难想象这是在新冠状病毒的期间啊，这么多人
都同心合意的来到美国的首府，向神祈求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因此相信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把美国重新带回到神他自己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有力的属灵武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彼此同心祷告，恳切的祷告。神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就，阿们。在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同时呢，你会怎么寻求主的面，你会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因此翻转世代勇士的第三个条件是，你要是一个敬拜的人。告诉旁边说，你是个敬拜的人。一个敬拜的人乃是注目在坐宝座上的神，敬拜的人乃是在神面前，他说什么，寻求主的面。你的眼目当当注视在坐在宝座上的神，不是看我们的环境，不是看人，环境都会改变，人也会改变，唯有坐在宝座上的神，他的宝座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阿们。他立王废王，他定时候日期季节。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先知就有个人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但是他服侍这个世代可以说是非常兴盛的世代，那是在乌西亚王。乌西亚乃是可以说是在16岁就登基做犹大国的王，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非常有能力，非常被神使用的这个大君王。没想到后来他因为自己强盛以后，就心高气傲，刚犯了耶和华的律法，长大麻风，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你可知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做王做了52年，带领他的百姓经过52年的时间，忽然间他这样的离去的时候，这个国家肯定陷入在怎么样，陷入在一个危机当中。但你千万不要忘记，在危机中我们的神仍然怎么样，坐坐为王。告诉旁边人说，在危机中神仍然坐坐为王。我们怎么知道呢？看看以赛亚先知的经历，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刚才所说做了52年犹大王，乌西亚王奔死的那一年，我见主怎么样，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然后旁边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天使般的这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呢，第三节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你可以想象，当时以赛先知可能是非常的灰心，甚至沮丧，这么伟大的君王，这一代已经过去了，到底谁能够来接替接任这么伟大的君王，他的儿子约旦可以吗？大家服他吗？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刻，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看见的不是一个混乱不安的情况，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看见耶和华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是何等的宝贵啊！地上的宝座腾空出来的时候，天上的宝座耶和华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没有任何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惊动我们在天上坐宝座的耶和华神，因为他的宝座安定在天。所以以赛亚先知非常清楚看见神的宝座安定在天，我想他看到这一幅画面，马上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吃了我们的主，他是坐宝座的神，在危机当中，在混乱当中，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仍然坐坐为王。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一个人愿意来到神面前如此的敬拜降服于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被主来翻转。本来可能是一个非常灰心失望不知道该如何行的先知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他，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当你看见耶和华神仍然坐坐为王，仍然掌管一切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大能的勇士，翻转世代的勇士？ 我们看见敬拜会带来生命的翻转，阿们，告诉旁边，敬拜会带来生命的翻转。因为敬拜的中心永远不是我们唱什么诗歌，我们做什么事情，听什么讲道，敬拜的中心永远是注目在这位坐宝座上的神。敬拜的中心永远是我们这位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的神。因此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怎么样被提升，甚至我们的生命就被主来翻转。哦，当以赛亚先知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看到神的圣洁荣光的时候，他说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后来神就用撒拉佛，用火剪从祭坛上蘸了他的口，结果我们看见神完全翻转了他的生命。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什么呢？我有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听起来好像很容易的一句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是国昌民盛的时候，一切都非常顺利，国家非常的兴旺，飞黄腾达，百姓都安居乐业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几乎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刻，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当他听见主的声音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谁肯为我们发言的时候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敬拜所带来生命的一个翻转。因此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特别是现场敬拜，就鼓励你一定要来现场敬拜。现场敬拜跟网络上的敬拜是两码事。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能够专注在这位坐宝座上的神，你的生命肯定要被神来翻转。当你的生命被神来翻转以后，你的婚姻家庭也会被神来翻转，你的小组，你的牧区，我们的教会也被神来翻转，甚至我们的国家城市，因为你我被翻转的缘故，都要带来我们国家的一个翻转。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哦，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主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神。在你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心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转离你的恶行，转离你过去种种亏欠神的地方，你要成为一个清新的人。这也是翻转世代大能勇士的最后一个条件，是清新的人。告诉旁边说，你是清新的人。清新的人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清新的人是知道说自己靠自己完全不行，所以常会有许多的恶行，许多的亏欠嘛。所以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亏欠，自己的罪恶，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来依靠神的大能。我们大家都很有经验，对不对？你过去想依靠你自己过得胜的生活行吗？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失败一次又一次。我也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灵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得胜。大家非常熟悉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最钦佩的使徒之一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他过去是如何逼迫基督和基督教会的一个法利赛人，到处逼迫杀害耶稣基督的门徒。哦，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大光之后，他明白他转离他的恶行之后，这位非常有智慧、非常能言善辩的法利赛人、加马列大法大师的门徒的大得意弟子，他完全生命被神改变过来，成为一个清新的人。保罗真的是可以用非常有智慧的言语，因为他是博学多闻，而且很丰富的生命的经历。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话，怎么告诉他们？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其实他可以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的确是可以这样做，但他说乃是用什么？圣灵的，圣灵和什么大能的名证，乃是依靠圣灵啊， 然后圣灵所带出来大能复活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什么？神的大能。换句话的保罗说，我不想因此而夺去神的荣耀啊！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语怎样来说服你们，我乃是谦卑来到神面前，靠着圣灵和他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相信，不是因为我有才干，不是因为我有势力，不是因为我很会说话，乃是因为圣灵在我身上彰显了他奇妙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如此倾心来到神的面前，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能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神他宝贵的能力，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不得不说真的有神啊，如此生命的改变真的是有神啊。特别是今年2020年，我们看到真的是美国经历的好像数不完的灾难，一年初就开始有新冠状病毒，接下来不停的暴乱示威，接下来我们还有看到种族的冲突，还有加州一次又一次的山火，警民的冲突，大选前两党的恶斗，大选后的法律诉讼，我们看到这些好像没完没了。你可以想象吗？魔鬼撒旦可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就趁火打劫，这是他攻击我们最好的时候，这是他分化我们最好的时候，透过这个主流媒体偏袒或者是不公正的报道，透过种族之间的纠纷，透过大家对政见不同的看法，透过许许多多使我们不和的事情来攻击我们。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落入仇敌的计谋，我们就彼此攻击，我们就彼此猜疑。我们看见因为这次所犯的许多的事情，我们不但对主流媒体而失去了信心，我们连人与人之间也缺少了信任，就是魔鬼在分化我们，加上长期的居家隔离，多少人的生活进入到真的是不可救助的一种的状况，许多人陷入到忧郁症、精神病、自杀，家暴的事情剧增，家庭婚姻的分裂，父母子女之间的不和，我们看见这一切魔鬼在那里兴风作浪，在攻击我们。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我们不能够再靠我们自己，要靠圣灵的大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非常熟悉的几节圣经，第三到第五节，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为什么呢？我们征战的兵器本来就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哪里？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然后第五节说，将各样的计谋，特别是魔鬼撒旦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尼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说，千万不要上错战场，打错仗。我们虽然是在肉体中生活啊，但是我们却是不能以肉体来征战。你要认清谁是你真正的敌人，不是你的家人，不是你的配偶，不是你的弟兄姐妹，而是在背后空中掌权的魔鬼撒旦。我们清楚知道这是魔鬼撒旦目前最厉害的工作，就来分化，就来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神的家。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了，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这是为什么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常常想到的诗歌，就是再一次来充满我。我们需要五旬节的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好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再一次被神来翻转。当你我的生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翻转以后，我们才能够翻转我们的婚姻和家庭， 当我们的婚姻家庭被翻转以后，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我们的教会也要被翻转。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影响翻转美国，翻转这个世代，好了，美国能够重新回转归到神的面前。上个礼拜11月11号，其实那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在1620年11月11号，五月花号登陆美国，在东海岸的地方。那时候他们登陆美国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写了一个五月花号的条约，是做什么呢？说这地是未来荣耀我们的神，这地是要来荣耀我们的神。曾几何时，400年过去了，逐渐我们看到要把神从我们的国家给赶出去，从我们的学校给赶出去，从我们的社会给赶出去，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靠着圣灵的大能，再一次求神的灵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翻转世代的器皿，成为神翻转的世代的勇士。但是这个翻转必须先从你，从我开始，再一次求神的灵充满你，充满我。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知道说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这位永远坐在宝座上坐坐为王的神。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唯有来到你的面前祷告敬拜，寻求你的面。主啊，你说你要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我们何等需要主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不行，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不能，但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和主你大能的名证，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你得胜，成为这个世代被你所使用翻转世代的勇士。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